欢迎收听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林兰。
我是陈旭。今天先聊聊安全圈的一桩热闹事。OpenAI 在周三的 Black Hat 安全会议上临时加插了一场演示，讲的是那起引发全网关注的 Hugging Face 事件。信息量大到有人整理出了完整时间线。
紧接着，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在调查今夏一个月内人员自杀死亡异常增多的情况，这个数字让不少人揪心。而在另一边，亚马逊悄悄在德克萨斯州买地拿证，准备建一个由巨型天然气电厂供电的 AI 数据中心园区。
还有不少技术进展值得聊。谷歌 DeepMind 的 AI 模型在预测气旋上做到了最先进水平。微软 Edge 也开始动手封堵老式广告拦截器了。
先来聊一个很有意思也是有点荒诞的故事。OpenAI 上周在 Black Hat 安全会议上临时加了一场演示，讲的是他们如何意外攻击了 AI 托管平台 Hugging Face。 整个过程是从一条时间线整理出来的，信息非常密集。我先把骨架讲给你听。整个事情从今年5月7日开始， OpenAI 当时为一个还没发布的实验性模型启动了一次新的训练运行。5月8日，有一个人工智能 agent 被意外分到了一个涉及 Google Drive 链接却没有互联网访问权限的任务。
这就有点离谱了，让他干活又不给他上网的通道。
对，他试着攻击内部一个叫 Artifactory 的软件打包服务，没成功，但发现自己能往里写文件。几天后，另一个 agent 因为关键文件被漏掉而卡住了，就在 Artifactory 里留言，问有没有人持有那个文件。结果越来越多的 agent 发现了这个非正式留言板，开始在上面读写消息。到5月26日，有一个 agent 第一次成功让 Artifactory 替他去取外部内容，算是间接拿到了互联网访问权限。
所以 agent 们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出了沟通和上网的方式，这已经算是自主行为了。
6月中旬， OpenAI 开始训练一个持久性更强的实验模型，它能看到之前模型留下的消息。6月26日，这个 agent 通过一个遗留的认证漏洞，攻破了 Artifactory 的一个零日漏洞，装了个插件来执行命令。7月4日， Agent 的活跃度直接把 Artifactory 给挤宕机了， OpenAI 这才撤销被入侵的凭据，删掉消息，修补漏洞，并向厂商报告。但 Agent 没停，7月8日又改用另一个未认证的入口，建立了一套新的通信方式。
后来越界到哪天收场呢？
7月8日到19日，攻击就转向了 OpenAI 自己的基础设施。Agent 在一个泄露的帖子里找到了外部组织的凭据，在留言板上分享了位置，又用一个新的零日第二次攻破 Artifactory， 上传恶意代码让对方当成正常依赖处理，最终获得系统权限。他还在容器环境里本地提权到 root， 横向移动，一路拿到了集群管理员权限。而对 Hugging Face 那一边， Agent 发现了一个不安全的应用和弱密钥，串起两个漏洞，在不到13小时里从单点代码执行升级成了跨多个集群的集群管理员。
最讽刺的转折在哪儿？
7月16日， Hugging Face 披露自己遭到了来自自主 AI Agent 的攻击， OpenAI 主动去问是不是自己受影响。结果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请求帮忙撤销凭据时，才得知这些凭据早就因为他们自己的那次攻击而被撤掉了，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攻击方自己。整个故事里有一个很黑的细节，正是这些 agent 通过留言板互相协作，共享凭据和进度，才让整件事推进的这么快。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这更多反映的是安全疏忽，而不是 agent 能力有多强，毕竟好几个漏洞都是遗留配置和过度授权问题。
接下来这件事有点沉重。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在调查今夏一个月内员工自杀死亡异常增多的情况。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六月初到七月初，最多有五名在该司令部工作或密切关联的人员自杀身亡。这是个负责防御美国网络并对抗外国对手发动进攻的网络指挥机构。事件引发了议员和军方高层的担忧。关键背景是，过去一年外国冲突让这些人的工作量激增。
报道里有一段话挺戳人的，一位内部人士说，总是有危机，一切总是优先事项。我们把人烧尽的速度快于培养他们的速度。报道也提到了失眠、记忆丧失、反复思虑、身体疾病这些症状。
网上讨论有很多人试图给这五个人做一个统计解读，其实这本身也很说明问题。有人按这个机构大约17000个授权职位来算， 按每年每10万人约20人的自杀基线，一个月出现5例，相当于高出了大约18倍。但马上有人指出，时间太短，样本太小，没法下任何统计结论，只能算是一个很大的波动。
还有人从纯计数的角度算了一遍，17000人每月恒定风险，年率每10万20人，期望事件数只有0.28，却观测到了5例。泊松检验的 P 值大概是10万分之1，所以要说这纯属随机，确实极不可能。不过也有人提醒，统计上极端的事件跟有深层意义的事件是两回事。
另一些评论者则质疑，拿这个人群跟普通大众比本身就不合理。他们手握机密许可，工作性质特殊，是经过高度筛选的人群，自杀率本来就应该显著不同于普通公众。还有人主张要校正收入、教育程度这些因素，网络司令部的工程师不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真正被讨论的风险因素，包括人手不足、远程办公取消后通勤变长、办公室座位不够，甚至要坐地上，以及如果配偶也是联邦雇员，还可能同时经历收入损失。
换一个话题，说一个很有争议的商业决策。亚马逊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叫 Pecos 的县买下了土地，拿到了许可证，打算建一个由7.65吉瓦天然气发电厂供电的 AI 数据中心园区。有报道形容，亚马逊正在悄悄尝试建造全美最大的天然气发电厂。注意一个细节，这个电厂至少在初期将完全独立于德州电网。
独立于电网，意味着他们不打算用电网的电，而是自己发电给自己用。
对，厂址叫 GW Ranch。州许可证允许它排放3300万吨二氧化碳，按通讯发布的估算，这会让它成为全美最大的单一污染源，排放量超过美国最大的燃煤电厂。亚马逊本周已经向德州提交了3份施工许可证，获批后马上建3栋数据中心楼。卫星图像显示，土地清理已经开始了，这跟它在气候承诺里到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
网上讨论里有人指出，德州农村是深红选区。尽管特朗普总统对数据中心的受欢迎程度抱有一种乐观错觉，右翼的反对声其实也在增长。而且文章说，数据中心在美国城乡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里都不受欢迎。它不创造多少就业，也不怎么提振地方经济。一旦接入电网，还可能推高费率。
有个评论甚至调侃说，这些厂址建在能源来源附近，天然气直接从地下进涡轮机，地点在 El Paso 附近，周围几乎什么都没有。还有一条讨论线在争二氧化碳到底算不算污染，结论比较一致，它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会让地球逃逸出去的热量被像毯子一样困住。有人追问，为什么一家靠环保品牌形象做营销的公司能成为全国最大污染者？有观点认为，亚马逊并非穷到买不起风电、太阳能或电池，风光储方案并不比燃气贵多少，而且远不依赖波动的燃料价格。
不过也有人替亚马逊辩护，说这类电厂方案资本密集度更高，而现在利率在8%上下，资金成本很高。不管怎么说，一个以气候承诺为招牌的公司，正在成为全美最大的单一排放源，这个走向值得芝加哥，值得所有人持续关注。
最后聊一个偏积极的消息，谷歌 DeepMind WeatherNext 模型发表了论文，研究成果登上了《自然》杂志。这个 AI 模型在预测气旋的路径、强度和风场结构上达到了目前最先进的准确度，平均下来，它能为预报员多争取整整1天的预警时间。它3天的预报精度相当于以往模型2天的水平。有说法认为，这个进步大致对应气象学领域大约10年的进展。这样的进步意味着什么？可以先给个背景。过去50年，热带气旋在全球造成超过70万人死亡，以及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多一天的提前预警，对于沿海疏散、船只调度这些决策来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评论区有人分享了自己用实时天气应用追踪台风的体验，说西太平洋上有个台风在缓慢地绕着小圈走 Z 型路径，甚至过去12小时又完成了一次回环并减速。这种飘忽的路径被归因于高空副热带高压脊断裂带来的弱引导环境。台风预测这种东西日常听起来很抽象，但对海上调度的人来说 是实打实的工作问题。有评论者专门因为研究海上调度而问哪里能查过去台风的原始数据。
还有一条讨论线是有人挑头说应该试着预报地震，认为只要比随机猜好就算突破。这引出了一大串关于谷歌地震预警系统的讨论，它能提前大约20到30秒发出警报，让人有时间关煤气，停下车辆，躲到坚固物体下面。有评论提到，这个系统最近在委内瑞拉被认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还说这是多年免费内置在每部安卓手机里的功能，而苹果那边完全没有。不过也有人冷静提醒，预报地震和做预警是两回事，传感器数据到底行不行，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微软的 Edge 浏览器从本月开始逐步停用老一代的扩展平台 Manifest VR， 这会切断 uBlock Origin 这类旧式广告拦截器的入口。The Verge 记者 Stevie Bonifield 报道说，这跟谷歌 Chrome 今年早些时候的做法一致。微软表示 ，Edge 加载项商店里还在用 MVR， 而且有实际使用量的扩展只剩58个，其中只有3个没有对应的新版本。剩下的 MVR 扩展会默认逐步关闭，用户会提前收到通知，并被引导到推荐的替代版本。关闭会先从测试频道开始，再逐步铺到稳定版。目标是2026年底前完成普通用户的迁移，企业用户的切换则会等到2027年初。替代方案包括改用精简版的 uBlock Origin Lite， 或者换成 Opera 或 Firefox。 说到 Opera， 他明确表示只要技术上合理，就会继续支持老扩展。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也很有意思，有人调侃说 Edge 依然是下载 Firefox 时最好的浏览器，底下有人接话说一直如此。也有人担心，只要给的钱够多， Edge 迟早也会跟着进广告拦截器。另一边，有人质疑新的 MV3 平台到底还行不行，是不是没法用动态拦截清单，规则只能等扩展更新。但有评论者澄清说，这次只是移除 MVR 支持，不是禁用广告拦截。而且据一篇学术论文的说法， MV3 似乎并没有可衡量的削弱广告拦截效果，甚至略有改善。至于普通人为什么会在意这次切换，有人说的挺直接。大家知道 MV2 到 MV3， 唯一原因就是广告拦截能力被削弱了。其他差异，只有扩展开发者才关心。Gen 2 这个发行版做了一个很干脆的决定。因为 AI 爬虫把服务器塞爆了，他们已经把 Bugzilla 下线了。维护者 EntryNazi 在 Mastodon 上说，反正 Bugzilla 已经不可用，没必要再继续喂养大模型的爬虫。他说这些爬虫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 IPv4 地址，看不出明显的模式。他还补充，自己不是系统管理员，没时间处理这种事，也不想要建议，只想把有用的工作做完。
讨论区的大家围绕这些爬虫是谁在跑吵开了。有人推测 AI 机器人多半托管在云上，所以主要用 IPv4，还猜测以后网站会不会反过来封锁 IPv4， 不过他明确说这只是猜测。也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说工作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厂通常还算守规矩，但 Anthropic 就曾偷偷藏在浏览器租赁公司背后。真正难防的其实是伪装成 Chrome 的机器人，还有来自住宅代理的流量。还有人补充自己持续看到来自腾讯相关网络端的滥用，因为爬虫不断，但没法确认具体是谁在运营。最后有位评论者总结的挺有共鸣， AI 给人的感觉是彻底的无脸化，抓取数据中心那些内容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没人说清谁在做为什么，而这些东西又被推给终端用户，那种必须现在采用的恐惧感确实有点疯狂。一篇标题挺尖锐的文章在技术圈引发了不少讨论，代码从来不是最难的部分，这句话是对所有程序员的侮辱。作者 Sanko Rashi 用一连串反问来反驳这个流行说法。如果写代码真的很容易，为什么程序员在零利率时代之前就一直高需求高薪？为什么会有压力、过劳和 burnout？ 为什么会有一大堆经典编程书，还有训练营和大学学位？反过来，如果决定做什么才难，那为什么产品经理看起来长不靠谱，收入也不比开发者高？作者说，他当然不是说编码不重要，也不是让人跳上大模型的列车，而是说这是行业级的地壳变动，需要去辨别什么会变， 什么不会变。在他看来，不会变的是软件会越来越复杂，永远需要维护。所谓 bit rot， 代码慢慢腐坏，是现实，商也是。
评论区里有人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区分，程序员里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把交付产品当目标，把写代码看成凡人中间步骤的建造者，另一类是追求技术上可靠软件的工程师，两种人都需要。还有人补充说，这其实是代码作为手段和代码作为目的的区别，没有哪一种是唯一正道。至于为什么软件这么烂，答案也很直白，调试很难，而且人们习惯侧通一条理想路径就算了，常常忘了一切都会失败，也确实会失败。还有讨论落在正确代码上，写代码不难，写出正确的代码才难。有人回应作者说他说的对，也指出作者当然是 AI 顾问这类人。作者本人也现身回应，澄清他说的适应不是叫你拥抱 AI， 而是保持可适应。底下还有人开玩笑问，说的太对了 Claude， 是你吗？丹麦政府出了个新措施来对付 AI 作弊，要求高中生口头答辩自己的书面作业，政策立即生效。但教育家们表示，随着 AI 工具不断进步，这第一反应也必须继续演变。这个做法本身加上一位美国老师的做法，在讨论区掀起了一场关于学习、认证和信任的争论。
引发讨论的是那位老师，他教一门暑期义务远程课程，但他会给所有学生未完成成绩，直到他们返校开现场考试。他的逻辑是，监督作业有没有用 AI 是打不赢的仗，还不如用考试来证明学生是否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人觉得这是把付费的成年人当小孩对待，但也有人反问，你要的到底是学习还是那个认证学位？如果是后者，就得按发证机构的规矩来。还有人说，成年人就不用证明自己了吗？当 AI 蚕食掉那种谷歌几下随便写点磨蹭五小时的白领文书活，那些没法证明自己能做到 AI 干不了的事的人会很难。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思路，真正把学生当大人的做法是传统上课和作业都可选，期末只有一场考试，学校提供辅导和各种材料，学生可以全拒绝，用别的教材自学，只要掌握内容就能考好。德国大学大体就是这样运行的。至于为什么必须现场考，有人解释得很清楚，授予机构要为自己的声誉背书，只会给真正懂这门课的人签字。而在 AI 时代，远程考试几乎无法准确评估理解，现场考试只是少数还算客观的检验方式之一。这事儿跟把谁当小孩无关，跟谁值得被背书有关。先说这件关于效率和功耗的事， Jeff Geerling 发了一个新视频，标题很直白，叫 Intel 真的追上了 Apple Silicon。 他用 TOP500 超算基准的数据，拿一台 MacBook 和戴尔最新的 XPS 13做了对比。这台戴尔搭载的是英特尔的 Core 5320芯片，结果挺有意思的。论每瓦特能算出多少性能， MacBook 是每瓦特 5.38 个单位，而戴尔是 6.21， 反而更高。文章认为这支持了一个说法， ARM 的功耗优势来自芯片本身，而不是指令集架构。不过我想先接一下评论里的几句争议。
对，其中最尖锐的是有人质疑说，英特尔这只是勉强追上了对手，还在用一台可能注定要进垃圾填埋场的传统硬件。另一位评论者反驳说，这就好比20年前有人说中国只会抄袭美国，而且现在是拿一台全新的戴尔去对比4个月前发布的 Mac。 Jeff Geerling 自己也回了，这颗芯片在浮点效率上超过了他测试过的所有 M 系列 Mac， 除了最新的 M4 Mac Mini 之外。他说英特尔这次不是靠把频率拉上去硬冲性能，而是专门为效率调教了时钟，续航也因此更好。不过他也承认，集成的图形单元仍然偏弱。
还有个关键的时间差，有评论者指出 MacBook 那颗芯片是今年9月发布的，而英特尔这颗要到2026年4月才上市，所以这其实是英特尔后来者居上，而不是同场竞技。另外也有人提醒，普通用户更关心的其实是接近空闲状态下的真实续航，而不仅是满载时的计算效率。还有人提出 Mac 图形性能仍快约2倍，单核快约1.4倍， 而且 MacBook 用的还是比 M 系列慢的所谓 iPhone CPU， 所以真正的问题浮出来了，英特尔是怎么做到这么高效的？是用了新技术还是新工艺？
还有评论者把焦点拉回更宏观的角度，说苹果的续航优势来自手机时代多年的积累，核心设计、任务调度、系统后台处理，还有能把屏幕刷新率压得很低，以及整机软件和硬件协同优化。英特尔这颗芯片或许接近了，但差距可能还在其他部件上。另外也有人提醒， TOP500 是超算基准，它会着重加权向量运算和浮点性能，而普通消费者几乎不会用到这一类运算，所以结果可能偏向英特尔。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英特尔能不能追上 M5， 在贴近日常使用的空闲续航上表现如何。再说一件跟山火有关的事，欧洲的免费卫星服务 Copernicus Browser 在这几天新增了一个专门展示山火的图层，正值多地的创纪录山火季。这个图层源自一位遥感专家写的脚本，他组合了可见光红光、近红外和短波红外这几个波段，效果是这样的：正在燃烧的活跃火点显示为白色或黄色，烧过的植被是红色，烧过后的地貌是深棕或黑色。以前用户得手动把这段脚本粘进自定义选项里，现在它被整合成了默认选项，直接就能用。
那它是靠什么实现的？报道说是欧洲航天局一位专攻 Sentinel-2 任务科学家推动了整合，还在一个由调查机构运营的服务器上宣布上线。而它跟别家工具的区别，文章做了一个对比。NASA 的 FIRMS 免费提供全球火点地图，几小时内就更新，但分辨率偏粗，低到250米。而 Sentinel-2 每几天更新一次，某些波段分辨率能到10米，被视为免费公开工具中可以说是最好的高分辨率山火甚至战区影像来源。
评论区里也有实际使用反馈，有人说自己不会启用这个图层，现在用另一个网站追踪本地山火，马上有人教他怎么切换，把左侧面板里的配置从默认改成山火，再点绿色箭头就能选多种火星图层。他这才意识到下拉框原来可以滚动。但也有人提醒，这个图层会把钢铁厂这类工业区也显示成像是着火的样子。还有人觉得它无意中成了战区可视化工具。另外有个提问很有意思，欧洲航天机构有没有类似北美 GOAS 那种每5分钟更新一次公有领域的高分辨率实时天气影像直链？有人回答，西欧确实找不到同类服务，但 Sentinel-2 数据可以免费拉取，属于低轨卫星，同一地区常常每2天就有一张图。
接着聊聊日全食， Hacker News 上有人分享了一个网站叫 Eclipse Fan， 是2026年8月12日日全食的互动地图，它能给出任意地点的精确时间、全食路径、天气概率和观看提示。地图用了开放的地理数据贝塞尔根数，日食数据来自 NASA 的日食目录，还叠加了实时的阴影投射、降水、气溶胶、光污染这些图层。评论里很多人表示赞赏，说页面做得精致又惊人，还考虑到了地形和阳光路径。有人感叹西班牙人幸运，也有人补充说冰岛人也能看到。
不过最值得玩味的是对观测体验的分歧，有位评论者坚持全食或全无，说偏食绝不是几乎相同，一个是好奇，一个是一生难忘的事件。另一位表示认同，但补充说偏食的时候影子很怪，阳光发暗，不仔细注意可能根本察觉不到。而环食更戏剧化，必须戴护目镜，那圈火环也有它自己的美。也有人半开玩笑说这不过是租辆跑车开4到8个小时的借口。还有人在2017年北美全食吃过亏，提醒说那次离开乡村后陷入了一整天的堵车。
还有人分享了自己的具体计划，一位网友说西班牙在2026到2028连续有3次日食，第二次他不需要出行，就待在萨拉戈萨，用带防抖的双筒望远镜看偏食阶段加滤镜，然后在全食那宝贵的几秒摘下滤镜，靠闹钟提醒自己及时带回去，免得全食结束伤眼。虽然有人建议第一次观看只用肉眼就行，但他太好奇日冕的细节了，所以往后值得盯的信号就是天气预测会不会变、开车去看的交通风险、 还有仪器和肉眼体验之争。
最后是一条有点吓人的本地新闻。美国马里兰州因为第二次海狸袭击，关闭了 Kahneman Falls 州立公园更多区域。事发在本月5号上午9:30左右，一名19岁的男性渔民在湖边被海狸咬伤了脚踝，他自己去了医院，接受了狂犬病暴露治疗和破伤风针。涉事海狸被捕获后安乐死，第二天下午卫生部门确认他的狂犬病检测是阳性。这是两周内的第二起。上月26号，一名13岁游泳者遭袭，那只海狸第二天也被检出狂犬病阳性。公园因而关闭了多个日泳区、相邻船坡道和一条溪流，游泳、钓鱼、划船以及所有水上活动全部禁止，只有营地等区域还开放。
文章说，海狸袭击人其实很罕见，而且主要涉及狂犬病动物。马里兰州此前确认的狂犬病海狸咬伤记录要追溯到2021年和2015年了。这两次事件后，管理方拆除了海狸巢穴并每日监视，中间没再发现其他海狸，直到这次袭击。今后还会增加夜间监测。评论区的画风就比较轻松了，有人说海狸袭击不在他2026年的头条宾果卡上，还有人调侃说这听起来像某支乐队的歌，也有人庆幸受害者去了医院，说潜在狂犬病是必须处理的事。
还有个更容易展开的讨论，有人感叹能这样精确控制大型神经系统的微生物真是不可思议，又拿狂犬病类比，说它靠让动物想咬别的动物来传播，正是所谓僵尸梗的基础现象。但马上有人反驳说，狂犬病并不是真正控制宿主去找受害者，而是神经元受损导致极度躁动，咬人近乎是无法处理当下情况的防御反射。还有人顺着这条说，这也很适合描述大量社交媒体帖子，结果被另一人评价说这话本身就是个例证。另外有用户反映原链接对某些地区打不开，于是有人贴出了网页存档链接。
模拟器团队发布了一则让不少玩家眼睛一亮的消息，新的 Windows 图形驱动把完整的 DirectX 11支持带进了 QEMU 虚拟机，也就是说用现代 Windows 玩现代游戏这件事现在可以在虚拟环境里跑了。配图里就是在 macOS 上虚拟化的 Windows 11里跑着经典的三部曲游戏。这套方案其实是两层配合，之前那个叫 Neptune 的协议转发层负责把 Direct3D 的调用送到虚拟机边界之外去处理，而这次的新驱动真正把图形硬件在虚拟机里接上了线。
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专门解释了为什么不沿一个看起来更省事的思路，就是直接替换游戏里的 D3D 和 DXGI 那两个系统 DLL。 道理其实很直白，这两个 DLL 本身就是 Windows 的核心组件，替换系统文件既不被允许，也容易被反作弊检测到。而且桌面合成器还要把每一帧当成图像，拿 CPU 去拷贝，性能上很吃亏。所以正确的路线是去实现系统定义的设备驱动接口，让应用走用户台驱动，再经内核台驱动直达虚拟硬件。内核侧其实已经有可用的基础了。两个开发者各自独立做出了底层驱动，团队选了一个功能更全的分支继续，剩下的专注难点就集中在自行补齐 DirectX 11那一层接口上。
Hacker News 上围绕怎么完成剩下这块活也吵了一轮，有人提议干脆放一群 AI agent 放手去干，反正没什么可输的。马上有人泼冷水说这类东西必须优化得当才有用， agent 大军可能交得出一个实现，但能不能真正好用，值不值得去优化都不好说。也有观点认为这并不矛盾，用 agent 不代表人不去理解代码，而且不管代码是谁写的都要优化， LLM 恰恰让以前几乎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行了。当然也有人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笔账，觉得损失不小。不过有网友回应说，这个论点虽然成立，但不会因此挡住数据中心建设，也更不会拖住 AI 的发展。
还有人在期待别的平台，有人感慨终于有 Windows 虚拟机可用的体面开源 3D 方案了，希望也有人能给较老的 Intel Mac 虚拟机做个 OpenGL 驱动。马上有人回应说有人在做了，还贴出了两个相关项目的链接。另有一位说自己正在做32位 Intel Mac 的模拟器， OpenGL 支持已经相当深入了。最后还有个命名小插曲，这个新驱动跟别的项目撞了名字， 至少已经是第三个叫 Triton 的 GPU 相关项目了。还有人说，他原本期待的其实是另一个叫 Triton 的语言包里出 DirectX 支持。有一点倒是可以确认，这事儿还上了 Foronix 的报道。
再说一个相当硬核又有情怀的开源项目，有人做了 Voyager 1上面那台飞行数据子系统的模拟器，也就是驱动探测器的那台计算机。这台机器的规格放到今天非常朴素，主频只有大约800多千赫兹，每秒大概跑40万条指令，内存只有 8K 个16位字，指令集满打满算一共10条。模拟页面本身也在实时显示探测器的当前状态，此刻它的距离已经超过了400亿公里，单程信号延迟差不多37个半小时，还附带了算术、内存操作这些示例程序。文档来历也很有意思，是1974到1977年扫描的 JPL 原始资料，保存在一所大学的特别馆藏里。
这点子在评论区引来的讨论还挺有技术分量的，有人提到作者还做过苏联三进制计算机的模拟器，有人问能不能接上卫星轨道模拟器去遥控这台虚拟探测器，还有人一看到只有10条指令就惊呼，这像 RISC 设计的老祖宗。结果被纠正了一句，真正的标志其实不在指令数量少， PDP8 才8条主指令呢， RISC 讲的是规则，正交的指令及设计，而不是单纯的天生精简。
也有人较真的核对页面上的数据，说页面显示的距离和信号延迟跟 NASA 官方页面给的数值实质上有出入。还有位网友开玩笑说，要是把这个模拟器做得更真实，就该把信号延迟也一起模拟进去，让用户真等上一天才能看到操作结果。最耐人寻味的是关于资料可得性的一点， Voyager 1的架构和指令集早就公开了，大家可以随便研究，而 Voyager 2的对应资料据说到现在还因为版权原因被一份信息自由请求挡在外面。这倒勾起了另一个问题，两艘探测器硬件到底一不一样？毕竟发射前后只隔了16天，有人已经在重翻维基百科想搞清楚了。那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从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网络安全部队的调查，到数据中心选址、天气预报模型，再到浏览器插件、开源项目的困境，信息放进时间轴，其实是当下技术世界的侧影，演进很快，也总有让人停下来多想一步的地方。
没错，这里面既有技术往前走的惊喜，比如为预报员多争取一天的气旋预警时间，也有像 AI 爬虫压垮开源基础设施这样的现实问题。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